ဒီစီနေကို American ပြည်အောင်စု Washington DC နေ
拜登总统与泽连斯基通话，讨论对乌援助及对俄制裁。美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并呼吁联合国公布新疆人权报告。拜登总统派遣的前国防与安全官员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与泽连斯基通话，讨论对乌援助及对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并呼吁联合国公布新疆人权报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六天，周二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支持。两人也讨论了美国及盟国如何向俄罗斯问责，以及俄罗斯周二升级对乌克兰平民使用地点的袭击等问题。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星期二遭到俄军猛烈炮击，俄军袭击的目标包括当地居民区和行政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声明中指责普京总统正在犯下战争罪行。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袭击至少造成10人死亡，35人受伤。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向基辅推进的大规模俄罗斯装甲车队目前看起来没有很大的进展，大体上是停滞的。他说，美方的指标表明，俄军一些部队的士气有些倦怠，他们没有预计到会遇到这样的抵抗。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3月1号在爱沙尼亚塔帕军事基地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北约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和防空能力，他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正在向乌克兰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多的致命性和防御性武器以及后勤支持。拜登总统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白宫国安会告诉美国之音，持续呼吁中国态度明确地对普京的侵略表示反对。另外，美国配合国际能源署一同释出战略储油，因应乌克兰局势。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是持续的在进行，甚至现在也进行攻击一些平民的地区。那拜登总统呢，在3月1号星期二是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的电话之后，白宫发出了通话记录，当中表示拜登总统是告诉他，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入侵来自我防卫，美国将持续提供安全援助、经济支持以及人道救援。而双方是讨论了美国盟友与伙伴们已经对俄罗斯要负责的举措，包括已经冲击俄罗斯经济的制裁。那双方也讨论了俄罗斯来攻击乌克兰的平民地区，包括星期二在巴比扬大屠杀纪念馆附近进行的炸弹攻击。那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总统在今天晚上将要举行国情咨文的演说，国情咨文的来宾向来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出面邀请。那么在今年呢，这个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就邀请了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卡洛娃出席这个国情咨文，那么他将会跟第一夫人一起坐在他的官邸的包厢当中。此外呢，中国外长王毅跟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通的电话，在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指出呢，库列巴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开展斡旋。而王毅则说，中国是尊重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的缓解现在的这个局势，避免冲突升级甚至失控。美国今天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对中国以及乌克兰的外长会这个通话呢有什么样子回应。那白宫国安会是回应我说呢，他说，此刻世界领导人们不只要清楚的发声反对普京总统的公然侵略， 并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此时不是模棱两可或躲躲藏藏或看风转舵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知道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1号的记者会上也说，他说呢，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办法，中方也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其实在2月28星期一就曾经说过了，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与盟友的制裁的话呢，那美国与盟友也会对中国推出阴影之道。早晚呢，我们知道白宫已经多次的表示，除了现在已经实施的金融制裁还有科技的出口管制之外，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制裁呢也是考虑的选项之一。那么现在已经未来因应制裁俄罗斯可能造成的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呢，白宫宣布美国今天配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一起来释出战略的纯油。那么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呢，说这是拜登总统跟盟友伙伴们来积极协调以及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之下，同意来释出第一批的6000万桶的原油。而美国自己本身呢，拜登总统责令了能源部从美国的战略储油释出3000万桶的原油。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也说能源这个署的成员国呢将会继续观察市场，考虑进一步的释油行动，并且呢将会努力加快能源的供应多元化，尽量从俄罗斯来撤离，确保全世界能够免受到俄罗斯用这个石油还有天然气作为武器来要挟各国这样子的情况。卡拉，
好了，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批评俄罗斯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他提出把俄罗斯排除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想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站长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1号向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表视频演说时，质问俄罗斯是否还应该留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布林肯严厉批判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时做出侵犯人权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并强烈谴责俄罗斯试图推翻一个民主选出的政府。
We must condemn firmly and unequivocally Russia's attempt to toppl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and its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we must take steps to hold the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乌克兰，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布林肯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团结起来，阻止更大的战争发生。而对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保持沉默的国家，布林肯提出了批评。
In recent days, Belarusian authorities have detained hundreds of people demonstrating peacefully against Russia's attack.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commit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gainst predominantly Muslim Uyghurs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We urge the High Commissioner to release without delay her report.On the situation there.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47个成员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成员，从2021年1月开始3年任期。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站长张荣香的报道。
在星期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包括欧盟、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数十名外交官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过视频致辞时走出会场，以表达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抗议。
Lavrov was being broadcasted and giving his version, which is fals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so that's why we wanted to show a very strong stance together. Today also, Canada will petiti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 Justice against Russia for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 And it wa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how that we're steadfast in terms of our support to Ukraine.
The door has been open to diplomacy for a long time, and Russia's chosen not to take it. They have made their choice. They've launched this unprovoked and premeditated attack, and the world has to show solidarity and show that these choices have consequences.
We will fight until the end, and we will win. We feel your support. We greatly appreciate all your support. And the steps that we have taken today in International Geneva send a very strong signal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at such actions are not acceptable, are not tolerated in the 21st century.
由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率领的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受拜登总统的派遣，已经于星期二下午抵达台北，开始对台湾进行为期约30个小时的访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率领外交部官员在机场迎接代表团，预计星期三上午前往总统府拜会蔡英文总统，下午分别与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国防部长邱国正举行会谈。蔡英文总统晚间将举行宴会款待美国嘉宾。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该代表团的访问旨在表现美国对台湾持续的坚定支持。拜登总统将于星期二晚间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入驻白宫之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由于俄乌战争仍在持续，拜登总统打算利用这次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一方面强调反击普京侵略行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寻求推动他既定的国内经济议程，包括目前趋于僵局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的部分内容。美国之音将于中国时间3月2号早上9点半开始转播并现场翻译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50年前1972年的2月28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美中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启联手应对苏联的进程，为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础。5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俄罗斯开启了反向尼克松的战略，挑战现行的世界秩序。中俄两国反向战略能否成功？乌克兰危机又会给美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详细报道。思阳你好。
你好卡拉。
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50年前尼克松访华是联合了这之前是对立22年的中国。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个破冰之旅可以成功？
那个关于那个为什么要去中国，那么尼克松总统呢，他本人有过一段阐述。那么就在那个访华前的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内政顾问和助理约翰·埃利希曼，他就说过，他说，说到对中国的动作，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担心中国，我现在对中国一点也不担心，在未来的15年也不会担心，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对俄罗斯人做点什么，在他们的头上笼罩着另外一个幽灵。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到中国去主要就是来制衡苏联。那么他还说过另外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我们不能够承受将中国就是说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只有中国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世界才会安全。不过后面的分析人士呢就指出，他说他那个时候说中国发生变革并不是要促成中国变成一个就是说多元化或者是民主化的国家，而是呢就是不要让他就是说成为苏联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在写这个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采访了这个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教授，叫戴维兰普顿。他呢就是说他说尼克松访华呢实际上跟美国一项长期的政策有关。那这项长期政策呢可以追溯到那个19世纪，他说那个时候那就主要就是说美国要认为不能让亚洲被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组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主导或者是控制。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What we had in the Cold War wasRussia and China, or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by our traditional policy, that was not in our interests. Nixon said we've somehow got to put a wedge between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We have to create a two-front war possibility for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NATO in the West and the long Sino-Soviet border in the East. And that will create an incentive for both Moscow and China to be more cooperative with us.
那么就是1969年三月中苏边境的这个武装冲突呢，就给尼克松就是看到了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的机会。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和苏联已经成了死敌。那么不仅是尼克松，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当时就说我们可以重启，那个时候说把中国当成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一个制衡苏联的力量。那么他们在1940年代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说就放弃了。那么现在这个呢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后来的这个分析人士就指出，尼克松访华他是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时间呢就是说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那么在美国国内呢就说美国当时陷入了这个越战的泥潭，然后尼克松呢当总统之后，他第一步要把这个美国从越战当中就是说拉出来。那么那个戴维兰普顿教授呢他也告诉我，他说尼克松如果把美军撤离这个越南，但同时又跟共产主义国家这个中国建交的话，就是发生联系的话，那这样也会让美军撤离这个越南呢也保持的比较体面。然后他对的人呢，他是说尼克松当时他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称号叫做反共的斗士，然后呢在美国国会当中呢也是坚定的这个捍卫台湾的一个游说小组的成员，同时他还是那个制造红色恐慌的这个美国议员麦卡锡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说尼克松到中国去，那么这个没有人能够说他在中国问题上对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就是比较软弱。那么五十年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这个尼克松的这个访华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越来越强势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我采访的专家他就说虽然现在这个美中关系产生了问题，但是尼克松当时的这个做法还是外交上的天才之举。好了，
是，那我们再看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国际政治局势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在这个中国似乎是倒向了俄罗斯一边，并且是开启了一个反向尼克松的战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俄两国最近还表示说他们的合作是没有禁区。而且就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甚至是在普京他表示要启动核威慑之后，中国也一直没有来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径。那么就你的了解，专家们认为中俄为什么会联手，这个联手的基础是什么？因为现在有观点认为说是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失误导致中俄两国走到了一起，专家怎么看？
那个看上去好像是西方和美国让中俄给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因为都对他西方对他们两个国家同时制裁，让他们互相取暖似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就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这个对他的制裁是空前的。那么其实这个制裁在2014年的时候也就开始过了，就是说那个时候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那么这个制裁到现在其实在他入侵乌克兰再次入侵乌克兰之前呢都没有取消过。那么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新疆实施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所认为的这个种族灭绝，那么中国呢还在香港就是说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那么美国和欧洲呢也对他进行了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在台湾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呢也让这个美国和西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美国和西方的政策把这两个国家推到一起呢？我们来听听这个前美国驻华大使，他叫温斯顿·洛德，他是怎么说的。那个再补充一句，他当时呢也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的见证人，他当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助理。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y're getting closer because they have common interests vis-a-vi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pushing them. We have to resist.What the Soviets are doing right now dramatically in the Ukraine, but just generally. And we have to have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opposing both of those threats or challenges, hopefully in a peaceful way, they find common cause. China and Russia both want to reduce Americ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They both fear that Western and American influence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will threaten their regime. They're against sanctions. They have common cause in the UN. They have some trade, and particularly raw materials, energy, and military arms.
对，那个洛德大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说这个现在美中俄的三角已经完全改变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俄没有这个禁区的声明呢，就是说那分析人士也觉得这是那个中俄实际上要领导这个全球的一个宣言。那么因为在这个声明当中，中国第一次表示就是说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就是说反对那个。 北约的东扩，那么这样子呢？北约和那个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呢，对这个中俄的担心越来越大，他们担心它要重新这个要挑战那个现在的世界秩序。是，那么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行动，会给中俄关系或者说美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有观点认为说，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中国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局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那么这个为什么说它左右为难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一方面要维持和那个苏联的关系，和和那个俄罗斯的良好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要坚定坚守它所谓的这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说它这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呢，是它的外交的支柱，所以它是不可能改变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普京把中国逼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要怎么解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却不违反却同时是没有违反尊重国家主权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说俄罗斯是在侵略乌克兰，对吧？然后再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让中国为难的是，如果中国要继续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空前的制裁，那么肯定要影响到中国。那么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美国已经说了，说你如果
你要跟俄罗斯做生意的话，那我们的制裁肯定是要影响到你的，好了。是，可以说这次乌克兰危机对于世界的大国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尤其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呢？就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缓解或者是阻止中国倒向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势头？你要是在这之前，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说这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就会说， 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现在很难就插入一个楔子。但是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昨天的前天的那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个报道说，美国现在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来撬动中俄关系。那么当这个撬动不是说拉拢中国，而是要让中国就通过制裁俄罗斯，让中国感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一些痛苦，那么迫使中国在这个 支持俄罗斯或者是保持和欧美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之间呢做出选择。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中国这个已经有点改变了，就是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那么他们现在正在限制对购买俄罗斯产品的一个融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说利用国际论坛，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联合国大会，或者是还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 国际的论坛的时候呢，迫使这个中国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也看到，中国还没有做出特别明确的，就是说要与俄罗斯要隔裂开来的这么一个态度。
是，好了。 思阳，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中国是产生了一些改变。那么，专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对于中俄关系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说，那个我昨天呢是在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那么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入侵这个 入侵之后呢，会让中国看到俄罗斯不是那么有价值的一个资产。那么如果这次俄罗斯失败的话，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俄罗斯其实已经失败了，因为它的这个闪电袭击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此之后，俄罗斯可能沦为中国的一个小兄弟。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国内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微信、抖音和微博，他们就是说已经大规模删除了有关俄罗斯，就说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信息。那么中国的这个《光明日报》呢，在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这一天，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中合作的共赢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要保持和美中的关系。和美俄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转向，和中俄有点转向了。不过就是说，我之前在采访洛德大使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说，那个其实，中俄关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y have too many inherent difficulties to ever become close partners. China can't be happy if the Soviets.If the Russians invade Ukraine, because Russia's right on its border and invaded China before. China believes in sovereignty, supposedly, so they can't like that precedent being set. And they haven't endorsed the Ukraine invasion. They have said they oppose the expansion of NATO, but that's another issue. Also, the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s minuscule compared to their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ularly America.Japan and the U.S., they can't afford to alienate it. China and Russia each have greater interests with us than they do with each other. They also have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China's never approved Russia's takeover of Crimea. So there's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which means that even though they may cooperate now, we don't have to fear a long-term close alliance.
是思阳，我们说到这个乌克兰危机，说到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呢，这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台海局势的更多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很多人就担心说，习近平可能会学这个普京的做法来进犯台湾。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呢，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的国家，在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的团结，给俄罗斯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可以从这一场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那个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入侵之后呢，西方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特别是那个德国之前呢一直拒绝向那个就乌克兰就是给拒绝向他们提供致命性的武器，理由呢就是说他们从二战之后呢一直奉行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不向冲突地区送武器。那么后来呢，就是说2月26号，我们发现德国总理呢，他就表示说，我们要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激地对空导弹。那不仅是德国，我们也看到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波兰也纷纷向那个乌克兰就说提供武器。那么而且中立的这个瑞士。好像说也要就是说罕见的放弃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中立的政策，决心跟进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所以呢就说在某种意义上，人家就在说是俄罗斯帮助北约完成了这个几十年都不可以就没有完成的一个任务。那么我昨天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呢，欧洲的分析人士也说，他说西方这么做应该给习近平一个教训，让他反思。如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威慑，说如果他要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进犯的话，那么他要想一想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国际的阻力。那么俄罗斯的行动呢，他也提到会让这个欧洲国家反思，我们是否还要依赖中国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那么也有人提出，他说可能欧洲跟那个跟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乌克兰和台湾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台湾离得还比较远嘛。但是我们要看到了，就是说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非常的坚定。我们看新闻里也看到了，拜登
总统是的确是有很多让中国来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记者思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
美国之音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为您现场直播2022年国情咨文特别节目。我们将为您全程转播拜登总统的讲话，并配有同声传译，也将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请您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